小说剧狼牙下部。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，主播张文天、周琼，
第36集。
首长，您还是派我去别的部队吧。特种大队，我不能去。
你怕吃苦？
不是。
平级调动你不满意？
要不这样，首长，您派我去最边远的边防团去，我当副政委甚至营教导员都可以啊。我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干，绝对不给您丢人。
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肯去特种大队呢？
我不能去特种大队呀。
为什么？
首长，我心里有疙瘩，萦绕在我心里很多年，我一直在心里带着这个镣铐。一方面，我渴求成为一个像您这样光明磊落的军人，一个真正的职业军人；另外一方面，我心里这个疙瘩在揭示着一个无情的现实，我不配做个军人，我不敢面对这些。首长，我没资格没脸去特种大队当政委呀。
刘永军看了他半天，有所醒悟。
萧琴整特种大队黑材料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而且当时你并没有参与。还有什么事情？小宋，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
宋秘书不说话了，眼里已经涌上了热泪。
哎呦，说吧，小宋，我相信你是一个真正的军人。一个真正的军人，首先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。
宋秘书突然跪下来哭了。
首长，我不能说呀，我这一说关系就太大了。我一直想告诉你，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。很多事情都会因为我的坦白而天翻地覆的，您就让我一直瞒着您吧。您还是派我去别的部队吧。
站起来说。
刘永军的声音变得很疲惫，眼神却依旧锐利。
啊，怀孕了，是怀孕了。哎呦，在电话里面呢，我还不敢相信呢，也没敢跟你爸爸说。
萧琴笑着看着试孕纸，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。
我怕他说呀，我这是谎报军情，又该说我了。好，这回呀，我可有证据了，晚上我就拿给你爸看。哎，妈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干什么？我给你爸摆摆我的功劳还不行啊？让他成天说我。哎呀妈，是我怀孕了，怎么成了您的功劳了？连你都是我生的，有外孙了，那当然是我的功劳了。
刘芳芳无奈，只好红着脸看着萧琴把试孕纸跟宝贝似的放好。
哎，妈，你真是的。
萧琴拿起一件小孩的衣服，转身举起来给刘芳芳看。
哎，芳芳，快过来快过来，你看看妈妈的手艺怎么样啊。你一打电话呀，妈妈在家就六神无主了，实在坐不住啊，我就连夜做了这个，你看好不好玩。哎呀，太可爱了，给我看看。妈，这都是你绣的呀，绣的真好。哎，妈，你怎么能想起来呢？张雷肯定喜欢。
哎，你们夫妻两个都愿意当特种兵，
既然你们喜欢，我这个当妈的还能说什么呢？哎，我倒是盼望着你们都调到军区机关来，可是哎，这个话我现在哪敢说哟。
刘芳芳举着小孩的衣服在屋子里面转圈，脸上美滋滋的。
他肯定喜欢，要是儿子穿上这个他就更高兴了。
哎呦，我的小祖宗啊，你就别转悠了，过来赶紧坐下。我说芳芳，你已经怀孕了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啊，
哎呀妈，这算什么呀，我现在呀还参加正常训练呢。
啊，你说什么？哎呀芳芳啊，这不是胡闹吗？这怀孕的事儿啊你可得听妈妈的，你呀不能再训练了。
哎呀妈，我没事的，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刚刚两个月。妈，现在大队呀还没人知道呢，我不参加训练怎么能行？再说别人会说闲话的。
不行，那我就给你们大队长打电话。
萧琴说着就拿起了电话。
不能让你再训练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这孩子。军区总机，给我接特种大队首长值班室。
妈，你老毛病又犯了。啊
萧琴尴尬地笑着把电话放下了。
哎呀芳芳，妈妈不是那个意思，妈妈这是担心你呀。再说了，我作为你的母亲跟你们领导反映一下你怀孕了那还不行啊？啊，
妈，我不想让人家知道，
多不好意思呀。这孩子这怀孕了有什么不能让别人知道的？这是好事儿，是喜事儿，你懂不懂啊？你看看你啊，都结婚的女人了，难道不该有孩子啊？啊，
妈，你看你。
萧琴笑看着害羞的女儿。
哎呀，看看看看，这时间呐，过得可真快呀，一转眼我呀也快要当外婆了。哎，芳芳，你怀孕的事儿告诉张雷没有？
他心里啊只有训练和演习，刚刚当了副参谋长可来劲儿了。我都暗示他多少次了想吃酸的，您猜他怎么着？托司务长去买山西老陈醋了。能把人气死。
是吗？你看你看，张雷呀、啊、是跟你爸爸那会儿一模一样。这种大男人呐、啊、你真拿他们没办法。哎，那你打算到底什么时候告诉他呀？啊，
嗯，等三个月的时候吧，我看书了。嗯，三个月的时候他就是不发现，我也会去找大队长申请停止训练的。毕竟这是我的孩子，我就是不心疼自己也得心疼孩子呀。
萧琴欣慰地看着女儿。
哎，芳芳啊，你真的长大了。
哎呀妈，快别说这个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
此时在刘永军的办公室里，宋秘书把萧琴如何破坏方子君与张雷的婚事，如何派他去搜集何志军材料的事情，原原本本地向刘永军做了交代。刘永军听了，久久没有说话。
首长，这件事憋在我的心里很多年了，我希望您能理解我，我实在是不能去特种部队担任大队政委，我没这个资格，我也没有脸去面对张雷和陈勇做政治工作。
刘永军半天都傻坐着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颤抖着自己的手点着一颗烟，
你准备瞒他们一辈子？
我也只能这样了。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如果说出来，肯定会平地起巨浪的。
刘永军按灭了手里的烟，猛地站起身来。
我手底下有几十万作战部队，我一直认为我可以自豪地面对这几十万将士，让他们为我的命令冲锋陷阵。
首长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对您的命令从来都是不打折扣的执行。
可我的老婆在摧残我的兵。
刘永军的声音颤抖着，
他从精神上摧残我的兵，他在把我手底下的男兵女兵逼上绝路。如果不是他们都很坚强，可能这个事情真的得逼死一个才能告终。我还怎么去面对他们呢？
宋秘书胆怯地望着刘永军，不敢说话。
你以为瞒着这件事，你还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，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吗？
我不敢说呀，后果太严重了。
我可以不当这个副司令，但是我不能不当个好兵。
刘永军说完，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
我不能这样对待我的士兵，不能，绝对不能。
首长，我知道这不是您的意思，是我的错。当时阿姨说得很可怜，我也没意识到事情会这样严重，是我的错，我来承担后果。我申请转业，我没资格再穿这个军装了。
不是你的错，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错。这个事我知道了，你去告诉方子君和张雷事实的真相。
我要是一说，您这就真的乱了。我跟张雷接触不多，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很深，依照他的个性，他跟芳芳肯定要出事儿。
现在就去，先去军区总院找方大夫，给他道歉，然后去特种大队。我要你把事实的真相告诉芳芳和张雷。
刘永军脸上的肌肉颤抖着。
我没脸再见张雷，你去告诉他们吧，让他们自己做决定。
首长，
这是我的命令。
刘永军睁开了眼睛，他的眼里有泪花在闪烁。
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军人，首先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。至于萧琴，我自己来处理。
刘永军说完不再看他，宋秘书默默地走了。然而宋秘书没有想到，方子君的态度却是如此宽容。
宋秘书，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
是首长让我来向您道歉的。
宋秘书站在屋子的中央，低着头。
我是个罪人，这罪我背了很多年了。
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呢？方子君苦笑了。方子君慈爱地把儿子抱起来。你看，我现在很幸福，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我都忘了。你也忘了吧。宋秘书看着方子君，退后一步敬了个礼。
对不起，我走了，还要赶车去特种大队。
怎么，你还要去告诉张雷？宋秘书，你不能那样做。方子君着急地站起身，你会破坏他们的幸福的。
我是军人，我的天职是执行命令，这是首长的命令。
哎呀，
我说你怎么就那么笨呢？张雷和芳芳现在生活得很幸福，你何必去破坏他们呢？张雷是个什么个性的人，芳芳是个什么个性的人，你都清楚的。这件事情要是捅出来，他们肯定是要出事的。你不能去。
我必须执行首长的命令。
宋秘书退后，一咬牙转身出去了。方子君抱着孩子，觉得天旋地转，一下子坐在床上。
天哪，要出大事，该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
张雷啊，这次我找你谈话，目的其实很简单，你要做好扛更重的担子的准备。有没有信心扛得起一个特种大队？
张雷一愣。
我只需要回答有还是没有。
大队长，你要走吗？
回答我。
有。
雷克明和张雷正说着，宋秘书来了。
雷旅长。
哼，命令还没下来别乱叫。哦，首长有什么指示吗？
啊，我是来找张副参谋长有点事儿。
找我？张雷很意外，因为刘永军一向很注意这些小节，从来不让秘书直接找下面的干部来谈工作。
啊，公事私事。
私事？
我们在谈工作，私事电话不就说清楚了吗？
那我在那边先等等。
雷克明看了宋秘书一眼。
啊，那你去吧，事情大致就是这样了。啊，你这几天和刘小飞商量一下自己的设想，有成熟的想法以后，我们再谈一谈工作的具体计划。
啊，是。
张雷跑向宋秘书，宋秘书正心神不定地抽着烟。
宋大哥，你找我？
你，哎，你不要再这样叫我了。
宋秘书的声音有些发抖。几年来，张雷随着芳芳的叫法，一直这样称呼他。可这次张雷叫他，却是他的心都在颤抖。张雷奇怪地看着他。
我没有这个资格，我来是向你请罪的。
宋秘书坦诚地看着张雷，把几年前发生过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。张雷看着他不断说话的嘴，眼神越来越无神，耳朵什么都听不见了。
此时在刘永军的家里，萧琴正留恋地看着要回部队的女儿。
哎呀，你这么急着干什么呀？吃了饭再回部队不好吗？你爸不让派车送，妈就给你钱打车，不动你们俩自己小家的钱啊。那个钱呀留着给孩子用，出生以后啊要花钱的地方那可多着呢。妈，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我们大队是应急机动作战部队，就是周末外出也有严格比例，而且要晚点名的。何况我这属于正常工作日请假外出，说真的，要不是为了跟您谈这事儿，我也不请假的。大队领导肯定是看我爸的面子才批准的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，也算是小小的蹭了我爸爸一点光吧。
萧晴无奈地看着女儿在门口的大镜子前整理好军容，突然她想起了什么。
哦，对了，把小孩的衣服带上。哎呀妈，我带那个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带上带上，他要是再犯傻呀，你就给他看啊！等着，我去给你取去。当年呀，我就是这么让你爸爸那个糊涂蛋明白过来的。
刘芳芳红着脸看萧琴把小孩的衣服拿下来，接过来塞进挎包。
嗯，好，妈，我走了。看你还不好意思呢，快走吧。哎，对了，路上要注意安全，到了部队呀给妈打个电话啊。记着了。
知道了，妈。
刘芳芳话还没说完已经跑出了门。
哎呀，别跑。
萧琴着急地追出门时，女儿已经跑远了。
哎， 这个疯丫头呀。哎，你怎么这个点就回来了？哎，你刚才看见芳芳了吗？她刚走。
没看见。
刘永军没有好脸色，也不看萧琴，直接把包给了小月。
小月，给我拿楼上去。她现在回来干什么？胡闹！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工作日必须全员到齐，难道不知道吗？
萧琴不敢说话了，他知道刘永军有不顺心的事情。他倒了一杯茶，放在刘永军的面前。
啊，怎么，今天开会不顺心了？
刘永军没有说话。
首长，还有什么指示吗？你去吧，我不叫，不用进来了。客厅的门给我关上。
哦，是。
小月出去关上门，回自己的宿舍。萧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萧琴，
啊，
我有话对你说。
刘永军黑着脸不看萧琴。萧琴看见刘永军脸色煞白，张着嘴说不出话。萧琴窝在沙发上，脸上也变得没有血色。好一会儿，刘永军转过脸，眼里噙着眼泪。
萧琴，你……
萧琴似乎猜到了他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他的眼泪已经下来了。此时的刘永军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，声音很苍老。
我怎么了？我……
你伤透了我的心啊。
公共汽车停在山路上，刘芳芳下车，欢快地往部队那边跑。宋秘书站在部队门口，正在抽烟，看见刘芳芳过来，急忙抬起头。
哎，宋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
宋秘书笑了，却笑得很勉强。
啊，我爸爸来了。哎呀，坏了坏了，我请假回家的事儿不能让他知道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狼牙》，演播人员张浩、姚林、燕旭、张雷等，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、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。